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华富基金的基金经理郜哲，然后也很高兴在这个时点上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对市场的一些看法，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目前的硬科技的这条主线，人工智能产业的主线到底还能走多远？那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最近投资者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其实从今年的五一以来呢，整个市场的一个上攻还是非常的迅猛。而且呢，这个分化也在逐渐的拉大。就我们看到科技以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为代表的科技链条，然后其实表现是越来越好。而另一面呢，其实像从这个包括消费、地产链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行业以及公司呢，他们反而是表现越来越差。所以呢，这种急剧的分化，我觉得各位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这种体感可以讲应该也是大不相同。然后所以这种局面到底成因是什么？然后后面到底会如何演绎呢？我相信也是当前比较，就是各位投资者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今天的一个分享主要就是从两个部分来去和大家做分享。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来看看行情，就是我们这一轮的行情的成因到底是什么，然后以及呢，我们觉得后市的一个演绎是不是还会按现在的这样的情况去走。而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背景之下，那我们如何去参与当前的一个市场，然后是比较好的。那首先呢，其实关于最近的一个行情分化，我觉得如果想去推演它未来的一个走势，那比较关键的一点呢，还是说我们先去看看它的一个成因。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进入到五一之后，是大家体感上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强烈的，就是首先这个市场的一个上涨是加速了的。而另一方面呢，其实整个市场的分化也在加剧，而这一点其实在这个五一之前虽然也已经是有所体现，然后但是呢，这个五一之后，然后这种现象其实是让大家的体感更为强烈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在五一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4月底看到了整个全部 A 股的一季报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一季报的状况出来之后呢，也是这个接近市场接近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业绩毛之后，然后出现的新的业绩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它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表现，然后其实也是和目前的一个一季报所显现出来的一个我们目前的经济的结构，还有目前的上市公司的景气的变化，然后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每年的从4月底，然后再到11月初的这一段期间内呢，其实可以讲都是这种基本面投资最为有效的时候，因为在这期间有4月底的一季报，然后8月底的二季报，还有10月底的三季报来去披露，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然后比如说像公募基金呀、保险呀，还有这些券商的自营基金等等，那其实主要是由他们来主导，而这些基金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实就是他们投资的大的方向，然后大的结构。那其实都是和这个基本面是比较应和的。那我们看到一季报里边，其实是有两个现象，我觉得体现出来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和这一轮的行情是非常相关的。那第一点呢，就是目前的权威的一个从总体来看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可以讲是变得更强了，可以讲是基本上从二三年以来。然后可以讲是基本面最支撑最强的一次。那主要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包括营收增速，就全部 A 股的营收增速，还有全部 A 股的一个利润增速，其实相较于过去2年的一个平均水平，都是有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因为虽然我们可能从绝对的水平来看还不算很高，比如说营收增速大概在5%左右，而这个全国 A 股的一个利润增速是在10%左右。但是呢，其实是相对过去2年中枢基本是一个负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基本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跳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呢，就是全部 A 股的一个 ROE 的水平，也就代表了所有上市公司的一个盈利水平，然后其实是在近4年来，就从22年以来出现了一个首次的回升。然后虽然这个幅度并不大，然后可能就是都还不到这个1/1000，然后但是呢，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的 作为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上市公司的代表啊，然后就是它的一个盈利水平的回升，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这种企稳的信号的。而这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像这个 A 股的所有公司，然后其实如果整体来看的话，肯定还是传统经济的占多数。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它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要回升，就要么是我的需求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向前的就是增长，而要么呢就是我的供给端就是出清是比较充分。那这两点呢其实汇集到当前的一季报，就是我们可以看在逐渐的走出过去几年的一个我们这种经济结构转型，然后它的一个可能讲可以叫一个所谓的这种阵痛期，而是逐渐的已经就是传统的企稳，而新兴的呢是有非常高速的一个增长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五一之后又加速市场加速上攻的这样的一个最本质的原因。而在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关心就是到目前这个点位，比如又到这个4200点左右，那到底是不是一个高点，那我们到下半年能看到多高呢？那其实我觉得虽然具体点位是比较难预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看清的。就是因为其实刚才也介绍到，我们现在的从后面的这个二季报三季报也会在八月底和十月底去陆续的披露，而其实现在呢其实已经也进入到了这个二季度，那所以呢从现在目前的一些高频的信息高频的数据来看，那在二季度至少在二季度去延续的这种概率，这个景气继续往上走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而另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A 股里的结构，上市公司的利润的贡献的结构，以及上市公司的像各类宽基当中的这种就是市值占比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以这个人工智能的 TMT， 然后也包括像新能源的这些电力设备，这些行业的利润占比呢，其实从一季报来看已经升到了接近全部 A 股的 40%， 而在十年前呢，其实这个数字就只有 20% 不到的样子。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也就代表了我们的整体的大家经常看的像上证综指啊、沪深300啊这些指数，他们其实是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呢这个现在的4200点可能跟过去的4200点就完全不同，那所以它的一个能否继续向上呢，更多的可能就不光是这个经济的企稳，就总量经济的企稳，或者说是消费能力的复苏，而是说这些新兴的比如说人工智能这种行业，或者是能去出海的这些储能锂电的行业，就他们的一个这种占比是越来越不容忽视。只要他们的景气度向上，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觉得后市它能继续向上延续的概率然后其实是非常的高，所以它可能也就不会局限在当前的一个点位。那所以从这个进入到二季度之后，然后它的一个这些行业的一个高频的订单和发展景气的发展来看呢，其实都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那所以我觉得概括起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点位很有可能大概率是不是一个就是终结，就不是一个见顶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点位，而是说他们其实是会随着我们传统的企稳再加上这些新兴行业的景气再继续不断的兑现，而是能有再向上一步的表现的。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对整个的权益市场，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悲观，然后虽然最近其实整个的市场也有一些波动和震荡，然后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的产业的景气的基础还在，然后传统又在至少是一个出清向好的过程，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觉得就是权益资产还是非常现在值得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资产类别，然后其实也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继续去这个加仓位和调结构的。而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也看到在五一之后的这个行情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我们看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的 TMT 的行业其实是在屡创新高，而且涨速还比较快，然后大家其实我觉得难免会有些担忧，会不会有一些高切低会从这些板块再流入到这些像传统的地产链或者是消费上的这些行业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之所以五一之后这个分化在加剧呢，也是能从我们的这个一季报当中去得到答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表现比较好的板块，他们的一季报的业绩也确实过硬， 比如说以这个宽基为例呢，其实像科创50还有这个创业板指，然后深成指，这些成长的行业，高端制造业的科技行业最集中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业绩都是相对更突出的，基本上增速板块的增速都在 30% 以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支撑他们去上涨的最大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像这个传统的这些行业呢，他们确实这个业绩还是在不断的下滑。然后像这个上证50呢，其实现在这个一季报当中这个营收增速然后基本是在维持持平的样子，而利润增速呢甚至是微负。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如果再从更微观的结构上来看，那近期呢其实这种增速大于 50% 的公司的占比，然后在最近两个季度也是有明显的抬升，从大概 10% 提到了
1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15% 以上。而另一方面呢，其实这种增速下滑的也就是负增长的公司呢就也在上升，大概从 45% 提升到了 50% 的样子。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最近的一个行情的分化，其实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业绩在不断分化。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去展望后市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就是大级别的风格的切换，比如说持续时间能有一个月以上的这种忽然从这个科技占优，然后传统的链条比较弱势这种局面，然后扭转成这个传统占优科技去弱势的这样的相对比较持续的时段呢，比如能超过一个月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转换其实相对来讲在目前的基本面的条件下是比较难支撑的。或者换句话讲呢，其实我们可能就不太应该是为这种价格过高或者是传统板块这边的价格过低而去过度的忧虑，然后就觉得可能会随时有一些这个风格的切换。因为呢，我觉得既然基本面其实它已经有很强的这种差异的趋势了，那其实后续大的这种切换的发生呢，也需要基本面的这个扭转才可以。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嘛，那所以呢，就它很难说就是单纯的因为价格高了或低了，然后有很大的或者叫很持续的一个切换。当然，你想过程中有几天的这种风格的转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像这个，其实从上周末到这周的前半周，然后其实整个的风格就切换了那么两三天。但是我们看最近呢，其实又有点趋势是又重新回来了。那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基本面的差异过于大，而且它是一个趋势性的，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大概有个大半年到三个季度的这个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大级别的风格切换，那也需要有基本面的扭转，要么是我这些高科技的行业它的业绩下来了，而要么呢就是我这些传统行业真的业绩上来了。而这个呢，所以我们就不用在业绩能去验证之前过度的焦虑，我们是有客观的这种业绩观察的窗口的，比如说刚才提到二季报的八月底，然后也包括三季报的这个十月底，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至少要在那个时期看到了这种业绩的变化，然后可能才有大级别的切换。那所以概括起来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格切换，我们觉得后续的发生呢，就是可能就是由于技术层面发生是会间或的时有发生，但如果想持续的比较长时间的这种从这个科技风格转向内需风格，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客观的基本面的验证的，而这个确实我们是有客观的时间窗口可以去观察到。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刚才的两个这种一季报的数据的分享吧，然后其实我想跟各位投资者来传递的最主要的信息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对权益市场是不悲观的，然后其实目前的点位由于现在我们这些宽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所以它的一个上攻呢其实可以确确实实是可以脱离我们这个传统经济的这体感，或者说这个传统的这些宏观的经济的数据，然后来去走到更高的点位的。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现在这种风格的这种分化呀，然后我们觉得后续的延续性可能概率还是比较大，然后至少我们可以等到像二季报三季报披露的窗口再去客观的观察。 那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第一部分，我们对现在的市场的一个解读，然后还有后市的一个走向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深入到目前的科技成长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因为这一轮的科技成长的特征，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现在的一个目前的科技成长当中呢，这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去看后市的一个科技成长的这种行情延续性，最本质的问题就转化成了现在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到底走到了哪里，而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为我们下一步去投资这个目前的一个结构式，然后具体的这个方向，具体的工具，然后该如何去用，然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引意义的。那首先呢，我就是先说结论，因为这个作为就是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的华富的一个这个基金经理呢，然后其实我本身对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观察然后和跟踪相对还是比较深入和紧密。那现在呢，其实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那我们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产业大概就是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可以讲是投资这个行业相对比较甜蜜的时期，有点类似于93-94年的这个互联网。然后呢，因为这个本身人工智能产业就是一个可以去比肩当年的这个互联网刚刚诞生的这样一次的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科技成长行业的，我相信这点大家其实是没有这个分歧的。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现在正好到了一个这种就是投资比较舒服的时期，那一个高科技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能去改变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工业革命级别的这种成长行业，那它的最好的投资时机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渗透率大概在5%-20%之间，然后这个期间呢，其实可能就是行情去加速上涨，然后大家认知越来越趋于统一，然后这种在这个真实的产业层面和这个投资的层面呢，就公司的盈利和景气在不断扩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它就会是我们对这种行业去投资最好的一个时期。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如果你的这种渗透率很低，那其实可能代表着你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没有那么成熟，你的这个变现的路径也还没有那么成熟，然后就容易产生这种就是大家时不时就会去质疑一下，到底这个模式能不能跑通，然后这个能不能盈利，能不能赚钱，所以对应的到这个上市公司的表现呢，可能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就会比较大。那如果我们想想呢，我们可能前几年特别是在25年的二季度之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呢，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相关的行业，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子板块和公司，然后这个确实涨幅也不错，然后呢但是这个波动也很大，经常动不动来一些20%以上的这种调整，那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个投资的体验来讲呢，相对也是没有那么好，会觉得这个波动比较大。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个客观的这个表现来看，从去年的二季度以来，那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司其实它的这个开始加速上涨，而且呢这个就是上涨下跌比然后也变得越来越舒服，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细分的板块指数来讲，然后也许就是能去涨个接近翻倍，然后中间呢这个调整可能也就是20%以内。那所以我觉得能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产业逐渐到了一个渗透率提升，然后它的这个商业模式逐渐跑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大家对这个技术路线然后基本已经确定，对于这个模式下能不能产生一些盈利也不再怀疑，那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才能进到这样的时期。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从自己的身边的感受也能感觉到啊，就是确确实实是从这个去年开始，那我们身边的用的这些大模型是越来越多，包括像什么豆包呀，然后还有我们 DeepSeek 呀，这些国产的模型，然后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深入到我们这个就是每个人日常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应用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渗透率非常显著的提升。而到了今年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更为的这个显著，然后其实现在的工具也变得越来越好用，然后 AI 的这个效率也越来越高，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渗透率又往上走了一步， 然后所以可能过去呢，我们虽然这个使用的多，然后但是呢可能还没那么深度，然后但是到了今年呢，就不但是这个使用多，而且深度也非常的大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产业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也是说我们在这个起点，然后渗透率的提升，然后我们逐渐的就是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体现在这个对资本市场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能去兑现业绩的公司越来越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能去投资的人就越来越多。就为什么这个它会一跌下来跌不深，然后就又能去创新高呢？就是因为它的业绩支撑，而对应的这些看业绩的机构投资者就愿意去在它调整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去再认为它有价值了，然后可以去买入。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行情的一个就是本质。而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渗透率虽然是提升了，但也没有说那么高，因为现在虽然这个各地的口径不一样，但是从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一个就是共识吧，共识的一个估计，大概现在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渗透率，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大概也就是10%左右。那所以其实相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因为如果你的渗透率真的高过，比如说20-30%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能面临着这种增量空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虽然我们说人工智能是可以去赋能千行万业的，但由于它的这个技术发展呢是要一代一代迭代，那所以对应的其实能去赋能我们的行业，然后包括去赋能的这个深度，然后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渐进演进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是如果你的比如说第一代我们现在的最重要的这些 AIGC 相关的，比如说办公的辅助，然后包括这个视频的制作等等，这一波的应用先到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渗透率比较高的情境之后，那下一代中间也许就会有一些空档，比如说如果到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那么成熟，可能中间就有一些空档。当然我们希望它的理想情况是慢慢的技术能同步接上，那样这个行情会更有这个延续性。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先往最坏的方面去预期，就假设我们这第一波的 AIGC 的相关的应用在这个结束之后没有这个其他的应用能接上，那这个中间呢，如果你的前一代应用渗透率已经到20-30%，那在这个空档期确实是有可能有一些这个估值业绩双杀的风险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渗透率可能也就在10%左右，所以对应的呢，它的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大。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正处于投资这个行业比较好的一个时期。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的这个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作为这一轮的科技的这种行业的一个龙头的这种行业来讲呢，那其实它正处于一个发展比较好的这个情况，而且呢它的这个景气正在一个加速和正在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先去理解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大的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就决定了我们下一步去投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就是到底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的这些科技板块它的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后续延续性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去分析和探讨。而第三部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去参与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产业趋势是比较好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了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现在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景气到底扩散到了哪些环节。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整体行业大家也都能就是同过去呢也能有所了解，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其实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它包含了很多的环节。然后第一呢，就是像这个从数据的采集开始，然后到就用到了传感器，然后呢后面存储都用到了一些这个存储的芯片，然后以及大数据中心，然后再到后面的训练又有各类的算力的芯片，然后再到这个应用呢又有各个行业的方方面面的，包括从软件然后再到其他的行业垂类的赋能这么多的公司。那所以其实这个产业链呢就是相当于是非常的长而且是非常的宽，然后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产业链结构呢，就决定了第一，当然是它的空间确实是非常之大，就是说它就可能比起之前的一些相对，比如说像那个互联网，就13年的互联网的这种大众创新，然后或者是我们新能源的替代来讲，就是它其实这个可能生命力，可能它的包含的这些公司能去影响到的公司更大，就有点像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引擎发动机，就像过去的这种地产它的一个地位一样。然后但是呢，这个就是虽然确实说明它空间大，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它里边的这些环节，它的一个景气的变现的，就是景气来去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它可能不像是新能源一样，就是它的这个终端的需求是非常的多的，比如说有我们办公的需求，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然后所需要 AI 去赋能的需求，也有像机器人然后这样去全面的去替代一些这种劳那个就是工业生产还有家庭陪护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然后种类很多，然后呢它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呢又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呢它就会造成就是各个环节大家就不太容易说景气度一致变现，就有点就跟那个之前的新能源有点不太相同，比如说像之前的光伏或者是电动车，你只要像电动车这个就是性价比达到了大众能接受的程度，然后 C 端市场扩大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电动车的上中下游环节景气度都会同时来兑现的。而另一方面呢，像这个光伏也是如此，就只要你的这个光伏跟火电能基本实现平价，那这种需求也是一下子然后就整个产业链就都起来了。但反之呢，你比如说到下一步，那其实可能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有这种固态电池的电动车，或者是我们这个光伏上这个新能源上能再进一步的去解决一些这种这个就是储能的问题，那其实这些需要的技术积累呢，可能就是会时间非常长，可能比如大家看从这个20年到现在其实也已经有6年了，可能这种技术的突破爆发它的一个时间周期就会在这个7到10年的样子。而对应的像人工智能呢，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景气呢，它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像刚才讲的，虽然比如说我 AIGC 或者是机器人大家需要的不一样，但它不是一个，它就是说它的这个迭代的速度还是非常之快，有可能比如说2-3年然后就来一波。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了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上这么多的公司阶段性的大家的一个需求诉求，然后这个景气度的一个这个落地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所以具体来看呢，就是像人工智能的前2年其实主要落地景气能落地业绩能变现的主要就在海外的算力，只要你进入到了英伟达的链条，因为这个海外毕竟是早我们2年来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基本上你这个盯上了，就是傍上了海外的产业链，那基本你的这个业绩的兑现就会非常的惊人。所以典型的环节就像是之前的光模块还有元件 PCB 板卡等等这些环节，那其实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万亿级别的公司，然后其实都是这些光模块的公司，而且甚至呢有的这个光模块的龙头那现在在沪深300里也都已经是超越了这个就是过去的电动车的龙头，已经变成了新的第一大的权重股。那所以呢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海外算力其实在过去确确实实是兑现的比较快，但是到了今年呢，我觉得这个海外算力首先第一它的景气度还是非常之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海外的云厂商最近其实又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加单，那所以像今年呢大概海外的这些云厂商加起来会有7000亿美金的一个投入，然后几乎是去年的2倍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就是海外算力确实还够景气，但是它因为过去的一个基数也比较大了，那所以它的这个边际的增量可能跟别的环节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快，所以它今年可能更大概率是一个这个小幅慢走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不太像过去的这个跑步的加速的前进。那所以在今年对应到股价上呢，可能他们就会是这种这个也会跟随着业绩去创新高，然后只不过这个涨幅速度 不会像之前那么快，而且第二呢，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会在一些这个其他的景气兑现度更快，然后边际变化更强的板块高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高切低去，这个所谓高切低啊，就是在成长内部的，然后就是去切换到他们的这个承接作用。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光模块今年可能更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个走势。而这个今年的景气度变化最大的主要集中在哪呢？主要集中在两个环节，一个是国内的这个算力，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AI 的应用端。那国内的算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边际变化，大家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的厂商，大家去做训练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国内的芯片。然后第一呢，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就是在去年来验证下来，其实我们很多国内的这个纯国内芯片的算力，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豆包，还有这个通义千问，然后其实他们都是基于纯国产的算力来去训练好的这个模型。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首先其实我们国内的芯片在这个使用的这个有效性或者叫好不好用上，然后其实是已经得到过验证了。那所以呢，在这个得到验证之后呢，今年的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其实还是会在加速的这个需求不断的这个兑现的。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厂大家都是非常的缺国产算力，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想把这个应用这个去接好，那其实这个对国产的算力的需求还是会进一步的拉大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大家每天都在用的这个社交的巨头，然后其实昨天也是涨幅非常之大。那这个巨头呢，其实它就是在这个目前来看，想把 AI 就全面介入到我们每天使用的这个就是社交软件当中。但这个其实背后就要去有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支撑的一个需求，特别是比如说如果你是想用一个两个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就是对 AI 的需求，然后去跟他交互还相对好说。但是呢，现在他如果真的全面介入到我们每天用的这个社交软件当中，可能每天都面对着这个就是接近10亿的日活，那大家想想这个其实需求量是非常之大，所以这个其实中间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这种算力需求的鸿沟在。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像今年的这个国产算力，首先在这个就是供给上就是其实技术已经达标，而在需求上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它其实就国产算力的这些芯片，首先是今年的这个业绩兑现比较显著的环节。而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应用端。那其实在从今年这个年春节之后的养龙虾的这个热潮开始，大家其实发现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跟过去比可能已经有了非常之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可能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 AI 当做一个这个军师，因为这个可能我们更多是让它去出主意，但是真的如果到这个实际的使用上，我们人还是要去做不少的这个就是去那个把它的出的主意去转化成我们实际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可能他告诉我们我们想做 PPT， 那过去可能是让他告诉我们啊怎么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要人去再去操作，然后再去把这个 PPT 形成。但现在呢，其实这个今年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像龙虾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之后呢，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就有可能我们就是直接说我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PPT， 它最后会把 PPT 的成品给我们，那这个应用体验其实还是会非常的不同。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带来了人工智能的产业上就有两个环节，就是它的一个这种景气其实是有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还是算力，但这个算力跟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国产算力的这个芯片就是去训练模型的这一端有所不同，就是它是专门去响应用户需求的。就因为这个我们目前的应用的体感其实是越来越好，因为大家都看到像今年特别是三月之后就是这种用户的一个增长的那个这个趋势。然后当然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现在的 AI 的工具跟去年比就不用比远了，就跟去年比那都是完全全新的一个使用体验。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的用户的增长非常可观。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磁源消耗就这个 token 的用量来看，那其实从这个今年的三月以来每个月基本都是相对上一个月的 翻倍的增长，这是边际的变化。大家想想，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的情况。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第一就是先把用户响应的这部分的算力的需求就带动起来了，就包括像大数据中心，包括像这个服务器，然后也包括像算力租赁。那其实我们看这些云厂商，我们国内的几大云厂商在这个四月之后基本上都是涨价了40%多，就是40%以上的，甚至是更多。那这个最重要原因就是用户太多了，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租更多的云，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多的大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然后也需要更多的算力租赁。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是随着应用的发展，我们觉得就国产算力的另一端，就是这种用户响应侧的算力，它的一个需求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被带动了。而第二部分呢，就是应用本身，就比如说我们先看到它能去利好的这些 AIGC 的方向，比如说像软件呀、游戏制作呀、还有办公啊，这些方向呢，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觉得在下半年可能它的一个业绩的兑现、盈利的出现就会越来越显著。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发现其实人工智能概括起来，接下来里边这个可能业绩最好或者叫是边际变化最显著的环节呢，就一个是算力，就是国产算力，就国产算力两部分，一部分是芯片的设计，然后就是主要是最高端的这些就是那个算力芯片的一个设计和晶圆的制造。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用户响应用户的服务器大数据中心，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应用，那其实主要集中在软件公司上。那所以这几部分其实就是目前的这个可能在人工智能产业当中这个景气度最好的细分方向。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到最后的一个就是想和大家讨论和分享的问题，就是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如何去参与，然后其实是比较好的呢？那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在想找到这样的一些好的指数，能正好去包含人工智能接下来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这两大部分，然后它的就是国产算力和应用这两大部分的就是这个聚焦度又好，然后但是呢同时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涵盖相对宽，就不太会瘸腿这样的一个指数。那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像港股通信息技术指数，就是930967这条指数，那其实它还是比较满足这个要求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它的一个整体的构成的话，然后目前如果按照细分的这个行业来看，它里面大概有32%的半导体，然后10%的 IT 服务，然后10%的计算机设备。而这几部分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国产算力已经基本占到了它指数的一半。因为这里边呢这个半导体，然后30%的半导体，如果具体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半导体的这个就是中上游，就包括像它的晶圆的制造，然后也包括很多稀缺的 A 股里稀缺的这种半导体材料的标的。那所以这个是它的这30%的半导体。那我们觉得就是像计算芯片这样的这个就是环节的景气呢，最终其实都会去反映到这些中上游。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在20年到21年的新能源的投资当中，可能20年我们最好的是投中游的这些电池组件呀、然后包括这个电池的这个正负极，然后电解液等等这些环节。但其实到了21年，大家会发现其实可能那个时候最好的投资的环节，然后其实是偏上游的，像当时的这些碳酸锂或者是硅料，这些公司可能是相对在第二阶段会这个弹性更佳，因为这个景气度对他们的扩散和带动是更好的。那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我们觉得这个国产算力，那其实特别是芯片设计这一端，那其实我们下一阶段可能更好的就是在半导体的这些晶圆制造还有这个材料上面。这个是关于这个芯片的就是关于国产算力的第一部分。而这个第二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响应侧的 IT 的服务，然后也包括这个计算机设备。那这些环节呢，其实就刚刚讲到随着应用的发展，那其实它的一个这种就是响应的算力也会是后面的景气的比较明显带动的环节。那所以这两部分在这个930967 防空通信息技术当中呢，也占比加起来大概有20%。所以我们看，基本上在下一阶段比较好的这些算力环节中，它的这个概括囊括还是比较全面，而且占比也比较聚焦的。而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应用端，那首先其实就是关于这些软件，那我觉得在垂类的，包括像办公，然后像这些文生式文生图，然后以及就是包括这个游戏制作等等，那这些环节呢，我觉得是下一阶段到下半年，可能我们这个景气能逐渐看到比较明显的兑现。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远一点的，比如说包含一些多模态的，然后像自动驾驶啊，像这个机器人，那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后面可能有这个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这样的一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呢，在这个港股通信息技术里边的占比，然后也大概在30%左右。那所以呢，就是这两部分加起来大概在整个指数里占到80%以上。那所以我们觉得它就是确实把后面的景气环节能比较好的囊括住，而且同时呢又比较相对在聚焦。那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指数就作为我们去投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下面的这个机会，然后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而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港股通信息技术930967其实是在港股通里面选择的，所以它其实是纯港股。那在纯港股当前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体感上的差异，大家比如说会觉得之前投这个恒生科技啊，还有这个港股通的互联网啊，然后可能这个体感也不太好，然后对应的像港股通信息技术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又同样是这个港股科技，那到底这个就是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港股通的信息技术它是更偏硬科技一点，因为它在编制的时候是选择的这个信息技术行业，而在这个中证的行业分类当中呢，包括就是中证对港股的行业分类当中呢，像这个就是这个社交媒体的龙头，然后包括这个电商的龙头，像这些原来的平台公这个互联网平台公司呢，都被纳入到了这个传媒的这个行业当中。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最简单的区别就是港股通信息技术其实是更偏硬科技，是不太包含这些平台经济的。而另一方面呢，像这个恒生科技或者是港股通互联网，然后其实在平台经济当中，因为他们过去的市值比较大，然后相对还是会更聚焦一点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平台经济的公司不好，而是说这些公司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因为跟消费关联度太高，那所以在我们整体的消费能力提升之前，他们的这个估值可能会受一些压制。就虽然有可能人家的 AI 确实做得不错，就包括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巨头都有比较好的这个产品来推出，然后甚至是像这个通义千问在最近的这些测评当中基本上就是已经能排到非常靠前的位置，然后但是呢，就因为这些公司的传统业务跟我们的传统的消费还是关联度比较高，那所以呢就很有可能在股价表现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如果有一些传统的这种恒科呀或者港股通互联网的这些持有者，其实我们也不妨去关注港股通信息技术，因为这个首先第一呢，它的这个整个大的这种特征属性，然后其实跟这个恒生科技和港股通的互联网差异没那么大，然后比如说都是港股，然后也都是科技，那所以就是第一大属性是没什么变化的。而第二呢，就是他们其实港股通信息技术由于不包含这个平台公司，而更多的聚焦于硬科技，那所以在后续的一个这个目前的这种产业趋势当中呢，就有可能有一定就比较大的概率，就是它的这个上涨的弹性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些老的恒科或者是港股通的互联网的持有者，其实如果我们做个这样的仓位的调整平衡，然后相互都这个去持有一些，也许对我们的这个净值的恢复可能是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相对还是会有它更好的一个投资价值的。而另最后呢，其实就是想再说一下大家对这个港股啊，然后其实也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前期这个港股跌得这么凶，然后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有那么三大利空，而这三大利空呢，其实在最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缓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综合起来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投资的时点还是比较好。 这三大利空呢，其实就包括像之前的这些，这个就是大股东的解禁，因为像港股的这些大公司的很多的解禁的高峰是在去年的这个12月到今年的3月，那现在也逐渐过去，然后所以这个交易层面的影响也在散失。而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些龙头公司的业绩，比如说像刚才的社交媒体的龙头，包括电商平台的龙头，也包括像这个。像这些消费电子的龙头，那他们的业绩呢，其实也都在4月底、5月中，然后基本上陆陆续续披露了，然后基本也都在预期之内。那所以这个之前大家是会比较担心他们因为外卖大战等等原因有这个超预期的业绩下滑的，但其实从现在靴子也落地了，然后持续验证之后呢，就是其实也没有太超预期。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空的也在消失。而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加息，那其实我觉得。目前呢，其实整个的港股里边，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外资的占比已经跟前2年相比是有明显下降了，所以其实本身这个加息与否，然后对我们港股的一个影响也在逐渐的淡化。而另一方面呢，本身这个加息说真的也决策起来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就美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也还有一些这个变数，那所以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加？然后我觉得。后市其实是很难去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的。那所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就现在的港股的这些科技指数呢，其实更多的涨的都是人工智能产业的趋势逻辑。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只要这个产业趋势上的这个增量，然后就或者说景气度比较延续，那其实对应的像加息与否这样的问题，对它来讲可能都不是。主要的影响，然后反而是有一些因为这种过度的担心，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那所以就是综合来看吧，我们觉得目前的就是从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趋势，然后以及目前的港股整体的相对的这种利空的正在逐渐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其实港股通信息技术9300、9167这个指数，然后以及对应的产品，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然后作为我们现阶段的投资比较重要的一个标的的。那好，那这个今天的分享呢，然后我自己这边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内容，然后主要也是为投资者去梳理了一下目前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背景，然后以及后续如何演进的可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港股通的信息技术指数，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会在目前现阶段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这个目前的结构性行情的一个工具。那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